尊敬的纳税人，欢迎来到税医之课堂。我是来自虹口区税务局第四税务所的郑静伟。本期的主要内容是与大家分享本市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实施范围的政策要点和热点问答。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政策概述、操作指引和热点问答。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户人社规2022年第19号文件是在原本户人社规2022年15号文件的基础上，扩大了缓缴政策的实施范围，延长了缓缴政策的实施期限。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政策的几个主要内容。第一，扩围后享受缓缴的参保单位，在原本5个特困行业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的全部企业基础上，新增了17个扩围行业，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社会工作、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的困难企业。此外，还有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小微企业的划型标准按照工信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研究制定的划型标准划分办法来确定，不要与税收概念上的小微企业混淆。此外，还有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户，以及参照中小微企业执行的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第二点，扩围后各类单位的缓缴期限，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申请缓缴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其中医疗保险费包含了生育保险费，此外还有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的单位应缴纳部分。具体的缓缴期限如下，对于5个特困行业来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缓缴时间是2022年4月至12月，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缓缴时间是2022年4月至2023年的3月。17个扩围行业所属困难企业的缓缴时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2022年的6月至12月，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2022年的6月至2023年的3月。而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缓缴时间，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上均为2022年的6月至12月。原本明确的5个特困行业，已经申请缓缴的企业可以在6月底前申请延长缓缴期限，在缓缴期限内，用人单位可以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缓缴期限内是免收滞纳金的。自受理申请当月起纳入缓缴范围，没有及时提出申请的，申请之前的月份将不再追溯。例如8月份企业提出缓缴申请，那么此时只能申请缓缴8月所属期及以后的费款，不能再追溯申请缓缴6月、7月所属期的费款。第三点是申请条件，原本的5个特困行业只需要行业类型符合即可，而新增的17个困难行业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含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出现暂时性困难、2022年4月以来累计1个月及以上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且2022年1月至5月发生累计亏损。在判断用人单位是否适用缓缴政策时，所属行业应当以企业参保登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为依据。中小微企业则按照以下几个文件的要求规定划型标准予以确认。第四点，缓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期限，缓缴的社会保险费最迟应当在缓缴期满后的1个月内完成补缴，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提前申报缴纳缓缴的费款。例如，某企业申请缓缴所属期为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的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则最迟应当在2023年5月底前完成补缴。某小微企业申请缓缴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的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费， 则最迟应当在2023年的2月底前完成补缴。第五点是缓缴期内各类企业的征集传递规则，在政策规定的缓缴实施期内，对于人社部门审批通过的单位，每个月均由人社部门对缓缴单位的征集信息进行拆分，同时在按月将审核通过的缓缴企业名单提供给税务部门。对于非缓缴企业来说，单位的缴费部分是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个人缴费部分是养老、医疗、失业。对于缓缴企业，其中符合当月无退休、无跨省转移人员的情况，则单位缴费部分是养老、医疗、失业，按照金额为零传递，工伤则不传递。个人缴费部分依然是养老、医疗、失业。对于缓缴企业中当月有退休或跨省转移人员情况的，其中单位缴费部分中养老传递对应人员的单位部分金额，而医疗和失业按照金额为零传递，工伤不传递，个人缴费部分也依然还是养老、医疗和失业。总结一下来说，就是只要有传递征集信息的，都是需要按照规定缴费。第二部分是操作指引，首先可以看一下如何提出缓缴申请。在缓缴期限内，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缓缴申请，并且可以通过上海一网通办等平台线上办理，经审核后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当月起纳入缓缴范围。线上的办理路径一共有两种，第一种是登录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在搜索栏输入社会保险费缴纳，第二种是登录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通过社会保险参保缴费下的企业缓缴申请栏目在线提出缓缴申请。在缓缴期限内，对于选择缴费方式为自动缴费的用人单位，获批的缓缴费款将不再纳入批量扣款范围，其余非缓缴部分依然会进行批扣。对于选择缴费方式为自行缴费的用人单位，在申报缴费时，系统允许单独缴纳缓缴部分以外的费款，待缓缴期满后，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补缴缓缴的费款。接下来可以看一下电子税务局的操作，用人单位可以选择企业登录或者特定主体登录社保非税专用户的渠道登录电子税务局，在首页我要办税、社保费办理、单位社保费申报的模块中选择费款所属期，点击查询按钮，选择需要申报的行次，核对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申报，同一批次的社保费需要同时进行申报，选中其中一条后，系统将自动将此批次的其他险种同时选中。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社保经办机构审核认定符合缓缴条件的用人单位，仅能查询到非缓缴部分的险种信息，也就是个人部分的险种信息，对于缓缴的单位部分信息，社保经办机构会在缓缴期到期前传递至税务部门，届时可以进行申报缴费。而对于存在需要办理申领养老金、跨省转移等业务的单位，还可以查询到对应业务涉及的单位缴费部分信息。如果涉及到退休等人员需要补缴多个所属期的情况，多个所属期的金额会合并在同一个所属期内。在申报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跳转至单位社保费缴费界面，点击确定进行缴费。缓缴期满后，用人单位可以进入单位社保费申报模块，选择费款所属期为缓缴终止月份，点击查询，系统带出缓缴费款信息，然后再按照上述步骤进行申报缴费即可。如果在缓缴期限内，用人单位想要提前补缴费款，或因注销等原因需要提前补缴费款的，可以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待社保经办机构将缓缴费款信息传递至税务部门后，再按照上述步骤进行申报和缴费操作。缴费成功后，用人单位可以前往社保费办理证明开具、单位社保费缴费证明开具界面开具证明。接下来是社保管理客户端的操作，登录社保费客户端后，打开社保费申报日常申报模块，选择费款所属期，点击查询按钮， 系统将自动带出人设核定的信息，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申报即可，申报成功后再打开费款缴纳费款模块，勾选对应的待缴费数据，核对无误，点击立即缴费，即可完成非缓缴部分的费款缴纳。缓缴期满后，用人单位可以进入社保费申报日常申报模块，选择费款索取期为缓缴终止月份，点击查询，系统带出缓缴费款的信息，然后再按照上述步骤进行申报缴费即可。如果在缓缴期限内，用人单位想要提前补缴费款，或因注销等原因需要提前补缴费款的，可以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待社保经办机构将缓缴的费款信息传递至税务部门后，再按照上述步骤进行申报和缴费操作。缴费成功后，用人单位可以在社保客户端的证明打印单位社保费缴费证明打印模块开具证明。最后是几个热点问答。首先是本次缓缴政策扩围后，职工的个人缴费部分是否可以申请缓缴？这个是不可以的，缓缴的费款仅限于单位应缴纳的部分，对于职工个人应缴纳的部分，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的义务，每月按时足额缴纳。第二，申请缓缴的办理时间，2022年6月申请缓缴以及延长缓缴期限的困难企业，应当在2022年6月30号以前办理申请手续。2022年7月起，办理申请缓缴手续的时间是每月的5日至26日，其中每月5日逢法定节假日顺延，26日逢法定节假日提前，具体请以人社部门的通知为准。第三，企业在线提出缓缴申请后，应当如何获知办理结果呢？企业在线提出缓缴申请后，可以通过上海一网通办平台的社会保险费缓缴查询模块，或登录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进入社会保险参保缴费企业缓缴查询栏目查询办理结果。第四，缓缴期限内，用人单位想要提前补缴费款，或因注销等原因需要提前补缴费款的，应当如何操作？用人单位如果需要提前补缴缓缴的费款，可以向参保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待社保经办机构将相关的缓缴数据传递至税务部门后，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社保客户端等线上渠道，或前往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进行申报缴纳。最后，如果事后发现做出承诺的用人单位并不符合缓缴政策的实施条件，会如何处理？社保经办机构会加强事后的监督检查，对于做出承诺但经查并不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会及时将相关的信息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将追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并且自缓缴之日起按照规定加收滞纳金。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聆听与观看。